这里是 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各位收听本台的华语广播。今天是2019年4月7日星期日，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台北时间19点。欢迎各位收听本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广播。首先请听古丽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
卢旺达开始纪念种族大屠杀25周年，法国总统派一名大屠杀的遗孤出身的国会议员前往参加纪念。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打算进一步扩大对约旦河西岸的主权。委内瑞拉两大阵营民众周六再次分别举行大型集会。特朗普可能暂时搁置对台湾出售 F-16 战机，直到与北京敲定贸易协议。德国拜耳集团疑似受到来自中国的网络攻击。东莞团贷网倒闭，千人维权与警方发生冲突，有港人投资泡汤。香港六四纪念馆被人擅闯破坏，支联会要求警方调查。北京海淀区今天发生里氏2.9级地震，一个反平壤团体在朝鲜驻西班牙大使馆外抗议，试图闯入被警方阻止。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的新闻节目由古丽编辑主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卢旺达今天4月7日启动一系列纪念种族大屠杀25周年的活动。1994年4月7日开始的百日大屠杀造成至少80万人丧生，其中绝大多数是图西族人。今天卢旺达总统保罗卡加梅在首都基加利主持纪念仪式，向遇难者墓碑献花并点燃火炬。纪念活动将持续一个星期，卢旺达全国从今天开始进入100天的国殇。法国总统马克龙4月5日下令组建一个由9名法国历史学家和专家组成的调查委员会，开放敏感档案，调查法国在这场悲剧中的角色。马克龙还宣布追加司法资源，让屠杀责任人尽快受到司法制裁。法国国会议员当年被法国家庭收养的图西族遗孤贝尔维勒代表总统马克龙前往基加利出席纪念活动。这名29岁的议员昨天向法广表示说，卢旺达是他的重要组成部分，至少是他生命中的第一部分。他说，能代表总统马克龙回到卢旺达参加纪念活动，他感到骄傲，也感到责任重大。有关卢旺达大屠杀25周年纪念的更多情况，请听稍后刘芳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距离大选仅三天之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周六晚间表示，如能在这次议会选举中赢得连任，他将正式吞并已占领的约旦河西岸部分犹太定居地区。以色列将在4月9日举行议会选举，内塔尼亚胡面对中间派候选人的强势挑战。详情请听记者刘芳的介绍。
据法新社报道，以色列电视12台在访谈节目中向内塔尼亚胡提出问询，希望了解以色列总理是否有吞并约旦河西岸一些犹太人定居点的计划，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内塔尼亚胡指出，将扩大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的主权。他表示，无论大小或是否处于偏僻地段，每个定居点都是以色列人的，因此一定要掌控主权。据大选三天之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做出的表述，似乎是向那些对这种解决办法持怀疑态度的右翼选民发出的一种呼声。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在今次选举中与前国防军总参谋长本尼·冈茨领导的蓝与白中间派联盟形成激烈竞争局面。内塔尼亚胡的最新表态有利于加强舆论攻势。法新社报道指出，从国际法角度看，1967年以来，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内建立犹太人定居点的做法属非法行为。国际社会大部分观点认为，这一做法构成双方实现和平的主要障碍。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一名高官认为，内塔尼亚胡的表态并不出人意外。他在推特中写道，如果国际社会继续无视以色列的做法，以色列则将继续肆无忌惮地违背国际社会准则，尤其在特朗普政府的支持下。
以上是刘芳的介绍。委内瑞拉两大阵营的民众昨天周六在首都加拉加斯再次分别举行大型集会，各自阐述政治立场。详情请听记者尼古拉的介绍。
拉美国家委内瑞拉的政治危机尚未摊牌，支持临时总统瓜伊多与支持马杜罗连任总统的民众又一次同时分别响应集会号召，昨天4月6号周六先后走上首都加拉加斯街头，以游行示威方式继续双方的和平较量。就此，本台法广法语记者本杰明从现场传回了两大阵营集会民众的部分现场采访录音。在支持临时总统瓜伊多的集会现场，本台法语记者看到民众的诉求，尤其针对断电缺水。多位民众接受了现场采访，一位名叫伊丽莎白的女士说，他们应该负全部责任，因为他们占有委内瑞拉的所有公共权利。本台法语记者注意到，游行队伍似乎不如一个月前。就此，一名18岁少女解释说，人们利用周末和电力供应的恢复去寻找一些水和食物，因为人们在断电期间失去了所有一切。在支持马杜罗连任总统的集会现场，本台法广法语记者注意到，这里的集会民众认为委内瑞拉的大断电与美国的攻击有关。一位名叫威廉的中年男士说，我十分遗憾，因为反对派领导人不是想要在委内瑞拉建立一个真正的政治反对派，我认为需要反对派，他们应该接受与当局和国家的对话，为了共同建设。这就是今天所缺的，一个政治前卫，其职能是捍卫国家，因应外国针对委内瑞拉的攻击。另外，本台法广法语记者发自加拉加斯的消息说，瓜伊多现已宣布将于下周三再次集会示威，开始进入与马杜罗摊牌的最后阶段。
以上是尼古拉的介绍。美国可能暂时搁置对台湾出售 F-16 战机，待与中国结束贸易谈判后再行考虑。详情请听法广驻台北特约记者陈民峰的介绍。
美国时代杂志网站5号引述三位美国政府官员的说法，指称特朗普政府暂时搁置对台湾的 F-16V 战机军售案，直到华府跟北京敲定贸易协议。这篇报道的题目是特朗普寻求美中贸易协议暂缓售台战机。报道中引述美国政府官员的谈话说，台湾对于美方暂缓军售的决定并不担心，仍然相信美中达成贸易协议之后，美台就能完成军售，并认为减少美中贸易摩擦而非升高对立对台湾比较好。台湾国防部回应表示，空军新式战机采购案已经向美方提出发价书需求信函，目前按规划进行中，进度正常，媒体的报道并非事实。台湾外交部也表示，向美方提出采购 F-16V 战机的发价书需求信函之后，持续跟美方保持密切协调联系，美方正进行审查，并没有搁置的情形。3月下旬传出白宫默许出售66架 F-16V 战机给台湾的消息，这也是1992年老布希总统以来，美国首次同意销售 F-16 战机给台湾。国民党智库召集人林玉芳分析，特朗普急于跟中国大陆完成贸易协议，当然要排除不必要的干扰，因此他认为美国卖台湾 F-16V 战机的计划会给，但是会延后。台湾媒体则分析，这波对美军购案走到发价书需求信函的阶段，代表双方早已私下磋商过，因此向来保守的台湾军方都已经对外释放军购案的消息。至于搁置的报道涉及特朗普政府的行事风格，估计台湾采购 F-16V 落空的机会不大。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据德国电视一台报道，德国医药和农业化学公司拜耳受到疑似来自中国的黑客攻击。详情请听法广驻柏林特约记者丹兰的报道。
据德国电视一台报道，德国医药和农业化学股份公司拜耳受到了黑客攻击，黑客疑似来自中国。拜耳公司表示，公司网络防御中心已于2018年初发现了由黑客组织 Vinti 发起的攻击，并进行了广泛分析。公司发言人表示，没有出现明显的数据流失，网络攻击造成的损失有多大，目前还无法确定。根据由拜耳请来的德国网络安全组织专家的估测，进攻来自一个名叫邪恶熊猫的中国组织，该组织和 Vinti 是相连的。科隆检察院已就此展开调查。据拜耳称，网络防御中心的专家已识别、分析并修复了受影响的系统。黑客准确进入拜耳网络的时间目前还不清楚。根据巴州广播电台和北德广播电台的报道， Vinti 恶意软件除了对拜耳发起侦查活动外，还对至少三家德国中型公司进行了间谍活动。这些公司活跃在化学、机械制造以及软件领域。代表中国政府采取行动的黑客组织 Vinti 应该也是2016年对蒂森克鲁伯发起网络进攻者。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以上是重播丹兰的报道。中国东莞一个团贷网倒闭，引发上千人维权，与警方发生冲突，也有港人的投资泡汤。据法广驻香港特约记者甄树基报道，中国 P2P 网上借贷平台团贷网上月突然倒闭，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而被立案侦查。据悉，涉及放贷的金额达到145亿元人民币，两名创办人已向警方自首，被扣查，大量财产被冻结。4月6日，全国上千投资者涌向东莞团贷网的总部维权，被当地警方严控及拳打脚踢。一名港人说，告诉苹果日报，他们的投资可能血本无归，又担心人身安全，不敢北上维权。他寄予港人，香港政府硬推大湾区，以后港人北上投资相信会越来越多，希望这一次事件能给港人警醒。东莞市警方公布团贷网两名实际控制人唐军及张林已向当局自首，至上周二，当局累计冻结涉案账户2825个及银行资金31亿元人民币。1964天安门屠杀30周年到来之前，香港六四纪念馆被人擅闯破坏，支联会敦促警方调查。据香港电台网站今天4月7日报道，香港支联会在旺角的六四纪念馆原定4月26日重开，不料今天早晨发现被人破坏，铁闸座椅及冷气等设备都被损毁。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表示，纪念馆已初步完成装修，工作人员早上打算搬进新购的家具，却发现纪念馆所在单位的铁闸锁不见了，大门的电子锁也被人破坏，可以直接推门进入。纪念馆内地板上被人倒了水，座椅被划，冷气也出现故障，他估计有人昨晚深夜破门闯入。蔡耀昌表示，支联会要全面评估纪念馆受破坏的程度，以及这次破坏对纪念馆重新开放造成的影响，并要争取在原定日期重新开馆。他称，支联会已就该案报警，希望警方尽快调查，并强烈谴责这起暴力行为。北京海淀区今天4月7日下午发生里氏 2.9 级地震，震源深度为17公里。震中附近居民表示有震感，多位昌平区的网民表示感到了震动。据新京报报道， 这次地震发生在今天下午13:25。据中国国家地震台网的官方微博说，震中位于海淀区上庄镇附近。该消息还说，2013年以来，北京一共发生过7次地震，但没有超过3级。2017年房山的地震为里氏2.8级。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i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这里是巴黎 i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刘芳主持的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惨绝人寰的卢旺达大屠杀刚刚送走1/4个世纪。4月7日星期日，卢旺达为大屠杀25周年举行纪念活动。1994年在卢旺达持续了100天的这场种族灭绝夺走了至少80万条生灵。经过一代人的打造，如今的卢旺达已在政治、社会和经济等各个层面得到修复，面貌一新。但是发生在20世纪末的最后一次种族灭绝事件的记忆却未能被抹杀掉。曾经经历了整个事件的一代人继续承受着沉重的心理创伤，年轻一代也难以避免此一事件造成的影响。星期天开始为期一周的各类活动将开启随后持续100天的哀悼日。对幸存者及其亲属而言，这一纪念周期永远充满极端的痛苦。为了应对纪念活动带来的猛烈震撼对受害者及其亲属可能产生的心理冲击，纪念活动中不乏心理治疗师的身影。25年是一代人的象征，因此今年的纪念活动尤为不同于以往。周日上午，纪念活动以在首都基加利种族灭绝纪念馆献花圈开始，随后开启一系列富有政治意义的活动。总统卡加梅率先发表讲话，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马哈马特以及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也纷纷致辞。纪念仪式在下午展开，包括官方代表团在内的各方人士一起从议会出发，步行2公里前往国家体育场，出席有3万人参加的纪念活动，包括观看演出并听取幸存者的证词。卢旺达大屠杀发生在1994年的4月至7月，联合国披露的数字显示，短短100天，至少80万人丧生，其中主要为少数民族图西族人，也包括部分支持和平的胡图族人。事件的导火索是时任总统哈比·雅利马纳在4月6日遭暗杀，引发卢旺达国内暴力冲突，胡图族人开始大规模屠杀图西族人。这次种族大屠杀由胡图族组织阿卡组策划，这一组织的许多成员为政府高级领导人。大屠杀行为得到当时政府、军队、官员及当地媒体的大力支持。除了军队，还有另外两个胡图族民兵组织应对大屠杀负有主要责任，一个是联工派，另一个则为同一目标派。各社会阶层的大量胡图族平民也参与其中，他们在全国范围对图西族的男女老幼大开杀戒，展开了一场种族灭绝的大竞赛。7月4日，时年36岁的年轻军事将领卡加梅率领卢旺达爱国阵线平息了图西族的叛乱，终结了这场大屠杀。1/4个世纪之后的今天，卢旺达为大屠杀举办纪念活动，出席今次活动的有来自20多个国家的代表，其中包括10多位外国政府首脑或总理。但是颇为引人注意的是，参加纪念活动的外国使团的行列中却不见法国总统的身影。法国总统以时间安排冲突为由拒绝了卢旺达的邀请，对此卢旺达深感遗憾。基加利原本期待法国能在本次活动中针对曾在1994年卢旺达大屠杀中所起作用做出道歉。卢旺达当局指责法国曾为主导了种族灭绝的胡图族政权的帮凶，甚至在大屠杀中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法国始终否认这一指责，相关争议成为近年来两国关系不睦的主要原因。尽管2017年马克龙当选以来，两国关系出现缓解， 法国总统向基加利做出了两个颇具象征意义的姿态。首先，他派出国会议员贝尔维勒代表他出席卢旺达的纪念活动。贝尔维勒是一名被法国家庭收养长大的图西族人的遗孤，作为总统代表颇具象征意义。其次，便是马克龙在本周五宣布成立一个专家调查委员会，对法国当年在卢旺达大屠杀中所扮角色展开调查，并进一步开放历史档案。实际上，此一承诺是马克龙在2018年5月与卢旺达总统卡加梅会晤之后做出的。大屠杀25年后的今天，卢旺达这个东非国家经济虽已复苏，整个形势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大屠杀造成的创伤大概还需几代人的时间方可平复。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要闻解说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收听。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今天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安东尼主持。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法国报纸摘要。法国政府准备减低中等收入家庭的个人所得税，这是今天法国星期天报发的一篇文章的内容。文章发表法国公务行动和公共账务部长达马南的专访。达马南说，减税这是事实，而不仅仅只是一项承诺。我们的政策就是要鼓励就业。由于职工和工人们的社会分摊金降低了，他们的购买力提高了。那些收入在最低工资线水平和最低工资线水平三倍的人群，那些要支付昂贵的房租的人群，那些要开车去上班的人群，那些单身却要养孩子的人群，那些担心日子过不下去的人群，我们要帮助的是这些男男女女。降低个人所得税，对中等收入家庭来说，这是对路的。达马南对减税政策解释说，总统要我们为减税目标而重新制定公共账务。我们已经把职工对失业和病假的分摊金取消了，取消了住房税和拒付税，开辟了资产税，减低了企业税。从2018年起，取消了20多个小税种。我们是20多年来减免税务最多的一届政府。星期天报说，减税是法国最高决策层的选择，在执政党内部有一部分人是不同意的。法国共和党主席沃基耶说，对中产阶级、对退休人员和企业来说，解决这场危机只有一条路，减税、减税、再减税。星期天报说，沃基耶主张减税200亿欧元，他提出要为所有人减免 10% 的税务。法国《费加罗报》今天报道了日产汽车公司前董事长卡洛斯·戈恩的案子。报纸说，东京检察院想要问讯卡洛斯·戈恩的妻子。《费加罗报》说，检察官要戈恩夫人以证人身份出席检察官的问讯，但是这项要求遭到拒绝，所以检察官向法官提出申请，要求批准对戈恩夫人的问讯。戈恩夫人对法国星期天报说，星期四检察官们到他们夫妇的住所，他们要戈恩夫人签署一份日文写的文件，因为检察官要带走他。戈恩夫人在律师的建议下拒绝签署。据日本公共电视网 NHK 报道说，检察官们怀疑卡洛斯·戈恩把他挪用的一部分款项转移到他的夫人担任主管的公司里，以便买游艇和船只。费加罗报说，卡洛斯·戈恩于星期四被东京的检察官再次逮捕，检察官们指控卡洛斯·戈恩违反职业规范，造成日产汽车公司在2015年12月到2018年7月间500万美元的损失。对卡洛斯·戈恩的监禁是4月14号由东京的区级法庭批准的，检察官们之后可以要求延长10天的监禁期限，之后要么起诉，要么释放卡洛斯·戈恩。戈恩是日产汽车公司前董事长，也是前雷诺汽车的董事长。在东京最新的这次逮捕与把几笔钱支付给日产汽车公司与雷诺汽车在中东的生意伙伴有关。戈恩自己把最新的逮捕令 称为无法无天的随心所欲的逮捕令，他要求法国政府给予帮助。法国政府星期六呼吁日本尊重假定无辜的司法原则，尊重卡洛斯·戈恩这位由法国、黎巴嫩和巴西三重国籍的人士的人权。戈恩夫人于星期六早晨抵达巴黎，她说没有感觉到法国的支持，她向法国总统马克龙发出救援呼吁，她说她的丈夫录制了留言，对造成她的困境的责任人做出了指认，这份留言很快会被公布。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法国报纸摘要，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专题报道。
听众朋友，千岛之国印度尼西亚本月中旬即将迎来新一轮总统与国会大选，如同五年前的竞选大片重新回放，激烈的竞争依旧在现任执政党和反对派之间展开。现任总统佐科威积极寻求连任，颇有政治背景的对手普拉博沃则发起强势挑战。观察印尼媒体反映，过去五年来政绩不菲的佐科威民意支持度不减，在4月17号全国大选中略有胜算。泰国通讯社新闻报道，在2019年亚洲地区几场值得关注的国家大选中，泰国大选投票结束后进入了等待公布投票结果和宣布组阁的阶段，而五年一次的印尼大选即将在4月17号正式展开，目前参选政党正在各自宣传政策争取选票。在投票日逼近的最后阶段，现任总统佐科威领导的执政党联盟和印尼前总统苏哈托女婿普拉博沃领导的反对派清晰地形成了两大对垒阵营。两名主要的政治候选人一度在宣布举行印尼大选时表示，各党之间将展开一场亲如兄弟般的和平竞选比赛。据了解，2014年印尼大选时发生了大量污蔑诋毁事件，现任总统佐科威当时曾被指控抱有共产思想，并且跟北京方面有秘密联系。佐科威个人的政治形象清廉务实，执政五年来致力发展印尼国家经济，在减少贫困人口方面政绩显著。不过由于印尼所处岛屿分散的地理环境，政府在实现公共运输系统建设方面起色不够明显，加上印尼连续遭遇天灾人祸，导致救灾医疗条件落后、经济不平等等话题成为了反对派猛烈抨击的画饼。根据印尼媒体报道，印尼民意调查机构第一轮民意调查结果显示，佐科威的民意支持度在 52%，普拉博沃的民意支持率居次 30%。 然而老牌政治家普拉博沃拥有丰厚的政治资源，在军政界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他在最新一次总统候选人辩论赛中指责佐科威政府忽视国防安全和国际关系，以至于导致印尼国防落后，无法维护国家的核心利益。普拉博沃扬言自己上台后将增拨国防预算，购买武器设备，打造现代化安全防御体系。佐科威则以普拉博沃对国家武装力量缺乏信心反唇相讥，其强调在世界格局动荡、保护主义强势抬头的国际环境下，印尼势必保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在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同时努力推动冲突地区开展和平协商。泰国外交观察杂志消息指出，最近几年来透过几场围绕前总统苏哈托展开的纪念活动，印尼社会普遍流露出一种对强硬派政治领袖的渴望，这种心态使身为苏哈托女婿的退役将军普拉博沃获得鄙夷，以至于形成一股苏哈托家族或将卷土重来的民间舆论。带有强烈反华色彩的印尼政治强人苏哈托曾经在1967年到1998年期间担任印尼总统，30多年的铁腕统治在印尼社会根植下深厚的社会资源。印尼是全世界最大的穆斯林国家，也是全球仅次于美国和印度的第三大民主国家。此次人民选举中拥有合法投票资格的印尼选民大约有2亿6千万人，在各党所提出的竞选政策中，除了社会民生、国防安全、经济发展、打造廉政体系外，种族矛盾和地缘政治的考量也成为了政党之间相互抨击的竞选因素。 此外，佐科威在拉票活动中的表现还体现了当代政治人物透过社交媒体捕获民心的重要性。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用中文和其他14种语言广播。欢迎收听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越南语节目。
Chương trình tiếng Việt của RFI sẽ được phát mỗi ngày từ 13 giờ giờ quốc tế trên trang web của Ban tiếng Việt vi.rfi.fr.
欢迎在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官网 rfi.fr 上搜寻我们的频率。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现在重播今天新闻内容提要。卢旺达举行纪念种族大屠杀25周年活动。法国一名国会议员大屠杀的遗孤代表总统马克龙参加纪念活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打算进一步扩大对约旦河西岸的主权。委内瑞拉两大阵营民众周六再次分别举行大型集会。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暂时搁置对台湾出售 F-16 战机，直到与北京敲定贸易协议。德国拜耳集团疑似受到来自中国的网络攻击。东莞团贷网倒闭，千人维权与警方冲突，有港人投资泡汤。香港64纪念馆被人擅闯破坏，智联会要求警方调查。北京海淀区今天发生里氏2.9级地震，昌平有震感。反平壤团体在朝鲜驻西班牙使馆门外抗议，试图闯入，被警方挡住。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下面请听本台的《明镜周刊》专栏节目。
各位听友好，在2019年3月27日到2019年3月29日明镜火拍的点点今天事节目里，新闻评论员何频分析中国官场如何暗潮汹涌与丑恶斗争，从习近平如何利用人工使自己获得高位以及政坛官员们惨遭清算，来阐述共产党如何着力斗争而忽悠民众生活。今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请来明镜电视编辑刘欣女士给大家介绍这些节目。该节目文字稿收录在第88期内幕杂志当中。刘欣你好。
你好。
刘欣，昔日被称为中国网络沙皇的中共网信办主任卢伟日前一审被判14年有期徒刑，这样的判决是否出乎外界的意料呢？
确实，卢伟这一次被判14年，普遍认为是被轻判了。特别是事发之初，当局对卢伟的用词相当的重，他不仅被说是情节特别严重，性质极其恶劣，还被狠批是双面人。所以和平先生认为，类似的用词都是重判的信号，像是周永康、令计划、薄熙来等高官也都是被重判，这一辈子大概都无法重获自由。但为什么格外对卢伟开恩，只判了14年呢？和平先生提出几种可能性，包括卢伟的身体出了问题，精神出现异常，或是双方达成某种内幕交易，或是习近平突然就对卢伟开恩了。不过虽然14年看似不长，对卢伟来说，这一辈子大概也就这么毁掉了。
另一位近来被中共当局宣布处置的，则是公安部原副部长孟宏伟，目前他已经被双开，下一步会如何发展呢？
相较于此前6个月的渺无音讯，和平先生分析，中共当局开除孟宏伟的党籍公职之举，算是透露了一个比较明确的消息，也就是说，孟宏伟现在100%掌握在中共的手上，等待着被送上法庭。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和平先生认为孟宏伟大概也被当局折磨得差不多了，所以未来的表演将会完全的按照中共的剧本来上演。
孟宏伟是公安部的人，他的落网跟处置是否意味着公安部将展开一场大清洗呢？
这是相当有可能的。 因为和平先生他也观察到孟宏伟的两个老部下现在都下落不明，一个是历经纪检系统、公安部跟移民局的郑百刚，据说他现在正被调查。那么另一个呢，则是公安部国际合作局局长廖静荣。那根据孟宏伟妻子的说法，廖静荣是陷害孟宏伟的人，但是近来他也没有再公开露面了，所以很有可能也被调查。另外除了这两个人之外，公安部的六个副部长，包括杨焕宁、傅正华、黄明、陈志敏、李伟跟这一次被双开的孟宏伟，不是被调离职务就是退休或是被调查。那么有人落马，自然就会有人调升。像是公安部常务副部长王小红，他是习近平最信任的官员之一，随着他在公安部站稳脚跟，等到现任部长赵克志退休之后呢，王小红将会更实在的掌握公安这个刀把子大权。和平先生也强调，公安系统一直是一个大灾区，但公安系统、国安系统跟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一些部门的关系还没有完全的理顺，所以公安部的清洗跟调整将会是日后中共官场的一大看点。
那除了公安部的清洗之外，习近平上任后也大动作改造中国军队，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确实，习近平颠覆了中国军队的原有制度，包括番号、体系跟人事班子全部都改了。但是对于中国军队的转型呢，最终是会归属于习近平个人的习家军，还是走向国家化？和平先生他坦言，他仍然还是无法下这个定论的。那么有不少人认为，当前中国的问题都是习近平造成的，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回复到邓小平的路线，但和平先生却不这么认为。他觉得说，当初毛泽东去世之后，邓小平利用经济先解决温饱的问题，而没有利用机会来走向真正的政治转型社会，所以他认为呢，中国今天的乱象其实正是邓小平路线埋下的祸根。
好的，那就谢谢刘欣女士。
谢谢左飞。
各位听友，本次明镜书刊节目就介绍到这里。以上节目由索菲主持，法波利斯的技术制作。下个星期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本台的法国思想长廊专栏节目。
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友好，在德雷福斯事件和随后的一次世界大战中，班达看到当时法国知识界泛滥的一股思潮，那就是以政治激情的指向来判定何为价值，何为道德上的善，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政治正确。但问题在于，遵循政治激情的指向是知识人的正确选择吗？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知识分子价值的捍卫者朱利安·班达第四节，什么是知识分子的永恒使命？赵先生你好。
您好。
赵先生，班达提出的这个问题可以说是永远在争论的问题，特别是在日益实力化的世界上，似乎依据政治考量确定是非标准已是习以为常的事儿了。
现实情况啊，确实像你所说的，但是班达的回答呢，恰恰它是反现实的。我在介绍雷蒙阿龙时呢，曾经告诉听友们，班达他所用的这个指称知识分子的这个词儿啊，他用的是 clerc， 这是中世纪时啊特别指神职人员的一个词儿，所以呢把它翻作知识人呢就更为确切。因为在中世纪，有知识的人几乎都是神职人员，所以班达在《知识人的背叛》这书中呢，他引用他并且改写了圣经《列王记》中的话，也就是呢以利亚对耶和华所说，我为耶和华这永恒的万军之神大张前进之心。但是班达他改写了这话，他改成呢，你们要为耶和华这永恒的万军之神大张前进之心。他说呢，这就是现代知识人呢对众人所说的话。 因为呢，神的创世活动在现代世界中呢，它成为一种有实用目的的这么一种行为，而失去了呢它的神性。他就认为神的创世本来呢就是神性在尘世的一种自然的扩展，它本来就不带有实用的目的。他的这种神学解释呢，其实呢是回到了中世纪早期的那种神学理论。所以在他看来啊，现代知识人本应像神创世那样去提升庸众，使之具有超越性的目的。所以呢，他把知识人追求所谓经世致用的倾向称为知识人的背叛。那么问题来了，什么是知识人该持守的东西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呢，我们先要看看哪些东西啊被班达看作是危险的。知识人一旦开始被这些东西俘虏，为之辩护，那他就有背叛他的天然职守的可能性。在班达为《知识人的背叛》1946年版所做的序言中，他详细的列举了几个重要问题。在他看来，他所坚持的主要观点，即以捍卫正义、理性等永恒的无偏私的价值为己任的知识人呢，已经为了实用的目的和现实的利益而背叛了他们的职责。这种背叛的后果呢，已经由莫拉斯这类知识人在二战中的行为所表现出来。所以呢，只要看看他们宣扬什么，就知道这种背叛呢是如何发生的。
这种论证方式倒是简洁明快。
对，它确实有效，它让你一下子就明白啊班达的基本思路。那么让我们顺着他的思路来讲，首先这种背叛呢就表现为以捍卫秩序之名而反对民主。鼓吹秩序为先的知识人呢就认为民主啊是祸乱的根源，所以呢他们欢迎希特勒、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但是在班达看来，真正的知识人所应该捍卫的恰恰是民主原则，因为只有民主原则他才会尊重正义、人格尊严和真理。班达呢就明确地指出，他说啊，所有具有自由精神的人都认可那些写在人权宣言或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中的那些政治理念。他明确表达了知识人的理想。当然，民主社会的自由呢会带来一些表面上的混乱。这就正像孟德斯鸠所说的，当你看到一个国家中没有不断的纷争、鸦雀无声时，你就能断定这里是没有自由的。自由的政府就意味着总面临着麻烦，而那些鼓吹秩序之上的知识人呢，却认为一个强大繁荣的国家一定需要一个监管、控制一切的秩序。如果说到自由，那也必定是个人在服从整体中才会有。所以班达他把这种自由呢叫做军营中的自由。那么为了自觉地去服从这种秩序，对青年人的教育呢就必须从简单和服从开始。班达他就特别引用了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一书中啊对教育的看法。希特勒说呢，我们一定不能让青年人头脑中装入太多乱七八糟的东西。这个思路呢我们很熟悉的，它就是那种啊只能让无产阶级思想占领阵地，要警惕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影响毒害青年人啊，这种我们常听到的这种说法的原版。所以呢，这真应了传道书中的话，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所以呀，班达断言，我颂扬那些奠定正义、自由、科学、艺术、慈悲与和平的人，却从不为那些张扬秩序的人唱赞歌。前者对维持秩序毫不同情，因为这个字眼会意味着骑兵射杀手无寸铁的人，意味着妇女儿童的尸体，世人皆知重建秩序的悲剧内涵。
从表面上看，确实民主国家经常处在混乱之中，但他们却都是强大和富足的。
是的， 那你从现实世界上来看呢，最有秩序的国家就是北韩，可是那里呢却是饿殍遍野，民不聊生。你再往远一点看，前苏联那也是有秩序的，但是它的结局呢我们也就都知道了。中国的文革呢有点特殊，表面上看呢是一片混乱，其实呢那是毛本人的一种秩序，而且是相当严格严酷的一种秩序。那么结局大家也都知道了，所以呢才会有40年的所谓开放。那么现在看起来呢又开始走回这个秩序的老路，但是如今呢因为借助了高科技，它的效率呢就更高。可是看看历史啊，还真没有靠严酷的高压维持的秩序能够长治久安的。汉人贾谊早就说过，暴火促之鸡心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这种暴火错心的秩序呢绝不应该是支持人为之唱赞歌的。在班达看来，为这种秩序唱赞歌就是背叛，因为秩序观念它是与战争观念相联系的，强调秩序的国家其注重点呢是强大而不是公正，它是战争所需要的。班达考虑这个问题啊，是因为呢他看到了那些鼓吹秩序原则的知识人几乎都是战争的鼓吹者。他特别举出莫拉斯的《法兰西行动》杂志对战争的拼命鼓吹，与此相对呢他也列举了他心目中真正的知识人，如拉伯雷、蒙田、孟德斯鸠、伏尔泰、勒南。他认为这些法国知识人的优秀代表都会支持有一个类似国联那样的世界和平组织。我们知道呢，国联是一次大战后成立的组织，是联合国的前身。同时呢，班达他尖锐地指出，对秩序稳定这类国家价值的不加限制的推崇是与民主价值背道而驰的。因为如果人民心无恐惧，那么人们就不能控制他们，秩序也就死亡了。所以班达所谈的这个秩序啊，其实就是一种专制制度对人民的管控。因为只有在树立了一个外部敌人，寻找到外在的威胁之后呢，才能顺理成章地在国内强调秩序与稳定，才能最有效地激起所谓爱国主义的情绪。所以班达说啊，战争急需要国家的整齐划一，反之亦然，整齐划一的国家呢，它会叫嚣战争，把秩序放在首位的国家是军国化的国家，这就是法西斯主义的意大利和希特勒帝国的情况，秩序与战争彼此亲缘，相向而行。
班达的论述是在为民主制度做辩护。
是的，班达最想强调的就是知识人对民主的态度，决定了知识人是背叛还是捍卫了他的责任。这一点呢，我们下次再接着分析。
好的，那就谢谢赵先生。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第118期，介绍了知识分子价值的捍卫者朱利安·班达第四节，什么是知识分子的永恒使命。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于连的技术制作。下个星期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是本台的法语教学节目时间，请听 L'affaire du coffret 第四课。
L'affaire du coffret quatrième。
好像没有什么，这些声音记忆倒给了我一些信息，但是他为什么录这些记忆呢？是一种爱好？再听听
Les buts sont moi。Ah non. Allô, oui? Ah, bonjour. Non, je suis au parc. Les buts de Chaumont.
Buts Chaumont. Park. 他在一个喜欢的公园里录音，被一个电话打断了。可是谁找他呢？他只说 ：“Allô,
je travaille. La conférence de presse, le coffret de George Sand. Demain à 2h à l'hôtel des Arts. D'accord. À demain.”
在艺术中心有什么事情？
他发言。哦，动词，工作，他发言。和 conférence de presse
新闻发布会。我的笔记，运送乔治桑的首饰箱到浪漫主义时期博物馆。
和 Le Musée de la Vie Romantique 请您参加一个新闻发布会。对的，因此纳加和 Etienne Favre 艺术中心经理一起工作，运送乔治桑的首饰箱到博物馆去。这可能是不是同一个被盗的首饰箱？
我的手机呢？它在哪儿？哦，在这儿。喂，我是陆达。
Commissaire Magne, police judiciaire. Vous pouvez passer au commissariat aujourd'hui ou demain?
Pardon, je ne parle pas français.
C'est ça. Je vous donne l'adresse.
L'adresse?
69 69 rue de Clignancourt.
69 Rue de Clignancourt.
C'est ça. Au revoir, monsieur.
Aïe, aïe, aïe. 好，看一下数字。
1 2 3 4 5 6 7 8 9 10.
哦，他说的Six, neuf, Leo, Gio, rue de Clignancourt. 这到底是谁呀？
Commissaire Magne, police judiciaire.
Magne, police, 警察，他为什么要找我？是因为首饰箱被盗？
Police judiciaire.
麻烦大了。
À suivre.
La Fête du Coffret 首饰箱的秘密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制作，编剧 Katja Ingemann， 音乐 Iho Hondala， 导演 Jean-Pierre Chevillard 和 Anushka Nodahas。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友可以透过电子信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您可以点击法广中文网页下方的联系我们栏目给法广留言，法广简体中文网页网址是 http://cn.rfi.fr， 法广繁体中文网址是 http://trad.cn.rfi.fr，也可以直接将邮件发到法广电子信箱，地址是 service.chine@rfi.fr。
这里是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古力播报本台最新消息。
一个反平壤团体4月6日下午在朝鲜驻西班牙大使馆门外举行示威抗议，分发传单，并且试图闯入朝鲜大使馆的警戒线，被西班牙警方阻止。据韩联社今天报道，这个团体名为自由朝鲜运动联合会，是一个弃朝投韩的公民团体。该团体4月7日表示，他们的四名成员，美籍和韩籍成员，于当地时间4月6日下午到朝鲜驻马德里大使馆门外分发了反朝传单。这些传单包含着揭露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派遣特工在吉隆坡国际机场杀害其同父异母兄长金正男等内容。这些示威者敲门不应，随后将500多张传单隔着墙抛入朝鲜大使馆内。这些示威者还试图越过朝鲜大使馆的警戒线，但是被西班牙的警方挡住。西班牙警方要求他们出示证件，询问他们的住址，并且警告这些人可能会被捕。3月22日在河内特金会的前夕，曾经有十来名亚洲面孔的男子闯入朝鲜驻西班牙使馆，抢走一些电脑、U 盘和手机等。在韩国的反朝鲜团体自由朝鲜出面表示对这起事件承责。
最新消息播送完了，下面最后一次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
卢旺达开始纪念种族大屠杀25周年，法国总统派大屠杀遗孤出身的国会议员前往参加。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打算进一步扩大对约旦河西岸的主权。委内瑞拉两大阵营民众周六再次分别举行大型集会。特朗普可能暂时搁置对台湾出售 F-16 战机，直到与北京敲定贸易协议。德国拜耳集团疑似受到来自中国的网络攻击。东莞团贷网倒闭，千人维权抗议，与警方发生冲突，有港人投资泡汤。香港六四纪念馆被人擅闯破坏，香港支联会要求警方调查。北京海淀区今天下午发生里氏 2.9 级地震，一个反平壤的团体在朝鲜驻西班牙大使门外抗议，试图闯入，被警方阻止。
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今天本台第二次华语播音到此结束。本次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 Guillaume 们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听众朋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下面请听一首由 Marga Family 演唱的歌曲，歌曲名字是《咪噜咪噜》。Like a matou